天涛。公司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么多危险的时刻。
旅客，还有一些诸如城市暴乱、水灾蔓延、核弹攻击威胁的故事。比如那时有段时间都说印度和巴基斯坦要打起来了，巴基斯坦可能要用核弹攻击班加罗尔。这时中国领事馆的官员都来看我们，让我们准备撤离，撤离计划也给我们交代了，说要撤离到100公里以外的海港，中国有艘船来接。现在想想有没有点像电影《战狼》？
田涛，是有点像，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发生。
旅客，后来没发生。我觉得当时的环境是很考验人的，也很有意思。
田涛，
这个心理的压力有些人承受不了，可能会觉得凭什么自己要在这儿，是吧？
旅客，
是啊，那时环境给人的压力很大，比如水灾的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夏天，那时候印度下了特别大的雨，雨一大，整个城市下水管道就堵了，然后室内就发洪水。我们有一些同事因为在印度公司做合作项目都回不来，他们在那儿没有地方住，也不可能到印度人家里去住，所以我要把他们接回来。印度司机说不行，雨太大，员工也打电话来说天快黑了，不知道怎么办。我跟司机说必须去接，你去一趟给5000卢比。
田涛，
司机是咱们的司机？
旅客，
对，那时5000卢比相当于1000人民币，因为确实雨下得很大，有点危险。说给5000卢比后，我们的司机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有些司机还去接了两趟。由此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来物质激励要这么用。也深刻理解了人总说为什么过去上战场的时候就要给几个银元，这件事情让我真正理解了物质激励的作用和用法。面对战争风险与核弹威胁的事是发生在1999年，开始我们觉得是胡扯，后来有一天中国驻德里大使馆的一个参赞来了，通知我们做好转移准备。他们说得到消息这次可能会打起来，而且可能会大打，所以要求我们做好准备，中方员工随时撤退。
田涛，
那时候中方员工有多少个？
旅客，
有100个左右。撤退要从班加罗尔向西南走，到一个叫蒙格洛尔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海港，有一家航运企业会派船去，然后在那儿上船撤退。他们和航运企业已经说好了，只要形势危急就往那个地方开，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地方等待上船。
田涛，
那个城市离班加罗尔多远？
旅客，
远，它是一个西南的港口城市。
田涛，
计划是先坐车？
旅客，
那时候开始准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怎么召集人，因为开车过去要10几个小时。平时车上就准备有食品、饮料、蜡烛、饮用水，然后让家属先走，家属没必要待着。那时候正好是研发项目关键时刻，还不能跟研发员工讲，包括中方员工，不然大家心都散了。但是我们在暗暗的紧锣密鼓的准备，我们只是跟中国员工说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就别外出了，只要在班加罗尔就好办。 后来没打起来，事情就平息下来了。
田涛当时是要时刻盯着这个局势。
吕克，对，那时候还有暴乱，印度人其实是很平和的。记得那时因不同性教徒之间的冲突，整个班加罗尔爆发了游行，游行很快就变成了打砸抢。我们刚好有不少员工在外面跟几个印度公司合作，他们就在印度公司的办公场地，而我们的研发总部在班加罗尔的新加坡工业园里边，相对比较安全，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将所有人员集中到那儿去。本地司机开车去接员工回来，回来时看到车上全是砖头砸的痕迹，可以想象暴乱的时候群众可能过于激动，根本就没底线。
田涛，最终我们的人有没有受伤？
旅客，
没有。去接的司机说那时候不管了，拼命地冲回来，一路就是猛冲猛开的。那种经历让我觉得，面对危险，一是指挥员要镇定，二是一定要以员工的安危为第一考量。
田涛，
那时候你也才三十出头吧？
旅客，
31岁。
那时候我就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现在看，也就是因为这种环境，使得大家的凝聚力都爆发出来了，大家都很团结，团队的力量激发出来是很大的。
田涛，
对，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更安全一点。
旅客，
绝不丢下一个伤兵，不丢下一个陷入困境的人。还有一点，就是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时在印度，基本上每半年就会碰到一些类似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人生也算是充满了一些奋斗的回忆了。
田涛，
那时候在印度的生活环境条件怎么样？
旅客，
班加罗尔环境好一点，但因为印度很多地方还是采用火烧稻田的方式来做耕种准备或者给地增肥，所以空气中经常充满了植物焚烧的味道，空气不是那么清朗，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的人员一般就租住民宿，也不可能有很多回家的机会。我记得那时在印度吃饭，尝试吃印度餐，但感觉很不习惯。往往印度饭菜里会掺很多香料，还有将酸奶或者椰汁跟饭混在一起，用手拌在一起吃的。蔬菜一般也都搞成了糊糊状，绿的一坨青菜泥，黄的一坨胡萝卜泥，白的一坨椰青泥，各种香料佐餐。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放在一个芭蕉叶上，与米饭一起搅着吃。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发去印度时，飞机从香港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拉斯。从香港到新加坡时，飞机餐是中餐，从新加坡到马德拉斯时就是印度餐了。
田涛，
坐的是印度航空？
旅客，
不是，是新加坡航空，但新加坡航空供应印度餐。当时我想，既然要到印度常住，就吃点印度餐吧，但是才吃了第一口，就感觉香料佐餐太怪了，完全不习惯。所以当时第一个感觉是，要在印度工作下来，要过的第一关其实是饮食关。
田涛，
那时印度所没有建立食堂吗？
旅客，
没有，因为只有几个外派人员， 公司不可能在当地建食堂，所以我们工作时就在路边上买一个油饼，或者直接去吃肯德基。晚上回住处，我就设法做做中餐，一起去了胡丽云，挺能做饭的。后来发现印度烤鸡蛮香的，再稍微放点柠檬汁，口味还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印度馕，干干的一块大油饼，味道还是挺好的，也顶饿。所以我们往往穿得西装革履的，但是随身都带着一个馕，在外面饿了就啃一下，时间长了也还是觉得不行，胃受不了，大家都有点吃不下。我们第一次去印度时带了两箱食品，主要是方便面，还有一些罐头和红肠，所以大家经常泡点方便面解解馋。一开始我们在班加罗尔的新加坡工业园商务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通信联络基地，开展各类合作和研究所筹备工作。中午工业园里供应的都是印度餐，我们吃了几次后受不了，中午泡方便面解馋。没想到没多久，商务中心的经理就来找我们说，有不少印度人抱怨方便面的味道太浓了，不好闻，影响了他们的食欲与环境，我们就只能改为点外卖的比萨或肯德基了。晚上回家顿顿方便面，吃了大概两个月也坏了胃口，我现在闻到方便面味道还是恶心，可能当时吃的太多，吃伤了。回到宿舍，一般来说已经晚上九点十点了，当时也没有时间去买菜，就是拿一些米、蔬菜和罐头来做。后来第二批外派的李山林他们要来了，来前我们跟他们说一定要带些老干妈、榨菜等中国食物来，我们还调侃说不带就不欢迎他们来。他们来的前两天晚上要炒菜了，胡丽云拿出最后一根香肠说，要不要把它切了放进去呢，然后说切了吧，反正李山林他们来了又可以补充了。但想了想又说，李山林他们来了招待他们吃饭什么也没有也不好，还是算了，又把这根香肠留下了。所以当时主要靠往来出差人员带些国内的食品来支撑我们的胃。后来任总去印度调研，看到我们这个情况，极力推动派遣了中国厨师来为我们这十几号人做饭，我们就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所以任总说要在海外扎根先要解决胃的问题，真是一点也没有错。